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又和您在空中相会，每一次的相聚都是美好的时刻。金宁也很期待周一到周五与你前往不同的星球，探索各样的事物，不仅拓展我们的视野，也可以开展我们心灵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借由认识世界上已经有的动物们，也许你曾经听过，却往往没有机会好好认识，那么就和金宁一同出发，前往今天的动物星球。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多年前的一部电影《快乐脚》（Happy Feet）？这部荣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片的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只皇帝企鹅，也就是上一周在《动物星球》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企鹅。除了主角是皇帝企鹅，他还有一群满口古巴腔、风趣又活泼的另外一个品种的企鹅朋友，那就是阿德利企鹅。阿德利企鹅跟夹带企鹅、巴布亚企鹅都是属于中型的企鹅，身高大概是46到71公分，体重大约是4.5公斤。阿德利企鹅有着圆圆胖胖的身形、黑白相间的模样以及醒目的白色眼圈，看起来很像眼白，但其实是它们羽毛的颜色。还记得在上一周的节目中有说到，18种企鹅里只有2种企鹅是南极限定，一种是上周介绍的皇帝企鹅，一种就是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阿德利企鹅。阿德利企鹅的繁殖地大概是位在南极大陆南纬60度以南的沿海岸，以及部分的亚南极岛屿，活动范围包括了南极大陆四周，可是只限于南极浮核带以南的海域。例如位在南极洲的宝莱特岛有20万只的阿德利企鹅。2018年3月2日，科学家也发现在南极洲的危险群岛发现了大约150万只的阿德利企鹅。目前南极洲东部大约有600万只的阿德利企鹅，比先前统计的增加1倍以上。至于位在南极半岛的阿德利岛，是阿德利企鹅的栖息地之一，已经有6700年的历史了。阿德利企鹅的拉丁文学名的意思是屁股后的脚，这是因为它们有长长的尾巴羽毛，比起其他企鹅的尾部更长。至于阿德利这个企鹅的英文名字，源自于法国探险家儒勒迪蒙·迪维尔在1840年发现它们，于是就用自己爱妻的名字命名阿德利企鹅。阿德利企鹅跟皇帝企鹅被认为是2种真正适应南极环境的企鹅，因为只有这2种企鹅会长时间留在南大洋的浮冰上。跟皇帝企鹅不同的地方是，阿德利企鹅选择在裸露的岩石上筑巢，皇帝企鹅则不会筑巢。阿德利企鹅的胆量十足，即使遇到人类也不害怕，虽然很少主动攻击，但是如果遭到对方的挑衅，他们也不会退缩胆怯，奋勇迎击。当他们要威吓对方的时候， 后脑勺的羽冠会竖起，让头型变得有一点方方的。每一年九到十月，南极的夏季，成年的阿德利企鹅会回到繁殖地寻觅伴侣。习惯巢居在没有冰的岩质地区，他们会用小石头筑巢，也用小石头向雌性企鹅求爱。如果你把巢穴筑得坚固踏实，加上精心挑选的石头作为礼物，比较能够虏获芳心。小石子是阿德利企鹅的宝物，有的时候甚至会为了石子发生不少冲突，甚至偷偷到邻居偷走一两块石子。他们那么急于找石子，是因为这些巢穴可以避免融雪后生下来的企鹅蛋被水浸泡导致坏掉。阿德利企鹅跟人类社会有一些相似，以群体的方式生存，包含觅食、筑巢以及社交。一旦他们选择了另外一半，就会互相鞠躬、摇晃身体，并且呼唤对方。这有助于企鹅们熟悉对方的叫声，这样就能够找到彼此。因为通常每一年繁殖期，他们都会寻找同一位伴侣。有许多石头堆起的巢窝，但是毕竟没有粘合剂，石头容易滚动。南极夏天结束后，太过简陋的石头就容易被海水淹没。阿德利企鹅就必须搜集更多石头来加强坚固自己的家园。所以对他们来说，石头就像财产，我有更多的石头才有本钱保护下一代。这也难怪每一只阿德利企鹅每天脑海里想的都是石头石头石头，对石头充满执念。在许多动物纪录片里，摄影团队经常会捕捉到阿德利企鹅的大型偷窃现场。雄性企鹅会趁邻居外出的时候，拖着胖胖圆圆的身体跑到邻居家偷石头，但往往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当他们在偷石子的时候，自己家也被另外一位不速之客闯空门偷走小石头了。每次到了繁殖期，阿德利企鹅妈妈会产下两颗蛋，但是除非食物丰足，通常只有一位企鹅宝宝能够存活。孵蛋跟哺育的责任由企鹅父母双方轮流负责。贼鸥海燕会在这段期间在巢穴附近徘徊，如果遇上疏忽大意的父母离开蛋或者是雏鸟的时候，就会趁机吃掉鸟蛋或者是雏鸟。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德利企鹅会聚集在一块下蛋，越多企鹅聚集在一块，越能够互相提防海燕跟海鸥偷袭自己的蛋还有小企鹅。每年11、12月，也就是南极全年最温暖的季节。说很温暖，但以人类来说还是很冷的，温度大约是-2度左右。这个时候阿德利企鹅就会开始孵蛋。我们前面说到，孵蛋和哺育的责任由父母双方轮流负责，一只去觅食，另一只就留下来孵蛋，而正在孵蛋的这一只是不会吃东西的。企鹅爸妈会轮流照顾企鹅宝宝，直到他们长到大约3个星期大的时候，会让企鹅宝宝留在原地，变成企鹅父母双双出去觅食，如此来回，直到养育企鹅宝宝到隔年3月带他们入海。虽然阿德利企鹅不会飞，但迁徙的旅程可以用脚来走。阿德利企鹅是所有企鹅中迁徙的距离最长的，它们可以在冰上来回跋涉，总距离超过10000公里。南极洲的海岸线冰原会随着季节变化，冬季的时候往外延伸，夏季的时候向内消退。阿德利企鹅在冬季的时候会跟随冰的边缘移动，好方便出海觅食，并且在夏季的时候回到繁殖地。眼仔圆圆的阿德利企鹅，我们看它们就好像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对我们这些不知从哪儿来的巨人投以好奇的眼光，有的时候更会走过来一看究竟，然后好像忽然想起有什么正事要办，又左摇右摆地跑远了。他们仿佛没有烦恼跟忧愁，天天都开心地在南极跑来跑去。但他们其实是一群有警觉性的动物，尤其是要下海捕食的时候。摄影团队就曾经拍到阿德利企鹅在下水前谁也不肯先带头下水的紧张情势。那么紧张可能是因为怕海里埋伏着几头豹斑海豹，瞄准机会来个企鹅大餐。大部分的阿德利企鹅都会等到同伴先跳了，自己才会跟着跳下去。但是谁要当那第一个呢？焦灼的情势最终会给一只企鹅勇士打破，成为第一位跳海的企鹅，被称为探路企鹅。因为被掠食者攻击的风险很大， 几乎没有企鹅想要当第一位，也就衍生出勇敢的挑战者一涵。这个时候情势会立即从原先的争后恐先变成大家争先恐后的下水，因为他们明白落单是最危险的。在这我们可以多停留一下，因为这是一幅很特别的画面。阿德利企鹅成群聚集在冰原的边缘，没有一只企鹅愿意当那第一只跳海的勇士，因为水中可能埋伏着掠食者。但每一次只要有一只阿德利企鹅鼓起勇气打破僵局，一跃而下就成了那只探路企鹅，其他企鹅也就可以跟着跳下水开始觅食的旅程。不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心之导航节目，也许在收听的此时此刻，你正处在生命中的冰原边缘，可能是朋友，可能是新闻媒体，可能是有所耳闻，或者是你已经接触基督信仰好一段时间了，也试图参与教会的聚会、小组活动、团契等等，你对信仰感到好奇，甚至心里有些渴望，但你不确定是不是该踏出那一步。你可能是家里唯一一位接触基督信仰的人，也许你担心别人的眼光、家人的反应，害怕如果自己走出那一步会感到孤单，甚至被误解，或者害怕走错了路。但每一个选择都必定带有冒险，只是这个冒险是否值得。阿德利企鹅知道，比起担心被掠食，获得食物自己可以饱足，可以喂饱企鹅宝宝更加重要。所以总是有那么一只企鹅，那么一只愿意当头的带领者，那只勇敢的企鹅，当他愿意跳下去，其他同伴也就有了勇气跟上去。圣经中有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并不是说只要你信了，你的家人就一定会信。头一只愿意跳下海的阿德利企鹅可以带动其他企鹅的跟进，但不代表所有企鹅都会跟着跳下去。可是你的相信、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继续在教会、小组、团契，在神的话语中被喂养，你的生命被改变了，变得更好，那么你就如那行走的福音书，把基督在无形中也传给你的家人，他们因着你听见了这福音的真理而有机会相信。你的这一步不只是自己得着了生命的粮，也可能为你的家人开启盼望的门，让整个家庭走进福音的祝福里。神正在寻找勇敢的挑战者，不一定是最强的，也不一定是最懂的，而是那愿意踏出信心一步的人。你是否愿意成为你家中的第一只阿德利企鹅勇士，第一位愿意回应这份呼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让他的爱、真理跟平安从你开始在你的家中流动起来。让经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勇敢走出去。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
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人
间。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敢走出去。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诗歌《勇敢走出去》。我们今天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南极限定的企鹅阿德利企鹅。在常年低温的南极大陆上，阿德利企鹅直到嘴巴的前端都会被羽毛覆盖，不容易受寒。甚至可以这么说，它们的身体构造全身上下都有保暖的功能，可说是六大高规格效能。第一，涂抹在羽毛上面的油脂大幅提升保暖效果。第二，交缠的羽毛被水弄湿后变得像一块布，也可以维持保暖。第三，平均一张邮票一样大小的皮肤上有300多根的羽毛，密密实实的，它们的羽毛不容易传导热空气，所以羽毛中的空气层可以保存暖空气，隔绝外界的冷空气。第四，它们的皮肤也很厚，可以防止体内热能的流失。第五，厚厚的脂肪层可以彻底锁住体内的热能。最后第六，就连细微器官也遍布血管的保暖构造，企鹅可以改变供应脚部的血液流量，在寒冷的时候减少血液流量，减少热量散失，可说是每只阿德利企鹅都身穿高级羽绒大衣，能抵御风寒上山下海。阿德利企鹅的主要食物是磷虾，但是会因应地区做出适应，比如说吃鱼类跟乌贼。不过它们通常只会潜到水深少于75米的海里觅食。2017年阿德利企鹅一度成为新闻的主角，但内容却令人伤心。在佩特雷尔岛上，一个为数大约4万只的阿德利族群爆发繁殖的灾难，最后只有2只幼雏得以存活，情况属于半世纪罕见。原因是什么很难一概而论，但是对于南极以磷虾为主要食粮，连排泄物也因为染上粉红色的阿德利企鹅来说，过度的磷虾捕捞工业导致生态雪上加霜却是不争的事实。2017年的前一年，2016年的2月，一座2010年12月开始从南极大陆分离，面积达2900平方公里的巨型冰山漂浮到一处名叫做英联邦湾的地方，影响了栖息在南极丹尼森角上的阿德利企鹅。这座巨型冰山阻挡了阿德利企鹅父母出外觅食跟回巢哺育幼鸟的路线。 导致阿德利企鹅必须绕路走上60公里的路途去觅食。但企鹅平均每小时的速度才 1.2 公里，让许多企鹅体力不支，死在路上。估计有15万只阿德利企鹅因而死亡，只剩下1万只左右。气候暖化导致南极出现更多漂浮的冰山，企鹅因为觅食路线被阻挡而消亡的状况会越来越常见。丹尼三角上满是被抛弃的蛋，其中还能够看到许多冰冻的小企鹅尸体。存活下来的阿德利企鹅被迫迁徙到其他地方。目前阿德利企鹅虽然并没有被列为濒危物种，但它们的族群数量的确正在减少当中，因为全球暖化的影响。南极洲的冰层融化速度越来越快了，严重影响到阿德利企鹅的栖息地还有食物获取的来源。栖息地被阻隔，冰山可能会阻碍企鹅觅食的路径，导致大量的企鹅死亡或者是减少。海冰的融化也减少企鹅赖以生存的磷虾跟其他海洋生物。以磷虾来说，它们是一种小型甲壳类动物，生活在海冰底部的海洋里。海冰底部的藻类是它们主要的食物，所以海冰减少不只是影响磷虾的栖息地来源跟食物来源，也让它们更容易成为其他掠食者的猎物，导致数量下降，进而引发南极食物链的整个连锁反应。阿德利企鹅也比较偏好生活在南极比较寒冷的环境，如果温度上升到4度，它们会觉得太热，也就难以生存。可见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巨大。说到这里，我们知道阿德利企鹅全身的设计犹如穿着一件高规格的羽绒衣，油脂、厚皮、羽毛、脂肪层、血液调节等等的6大保暖设计，让它们能够在寒冷极端的环境中生活繁衍。然而即使被设计的再好，仍旧敌不过环境巨变的压力。无论是人类过度捕捞磷虾导致食物匮乏，还是人类造成气候暖化导致冰山移动，栖息地被破坏，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令人心碎的画面。满地被遗弃的蛋，冰冻的小企鹅尸体，疲倦的企鹅父母在回家路上一个一个倒下，巨大的冰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那座冰山不只是冰冷的障碍，也竟然成为了一道生死的分界。我们呢，又是什么样的冰山挡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正在聆听的你，也许你是家里面第一位接触基督信仰的人，也许你曾经犹豫，我这样的人可以相信吗？我配吗？我的家人会反对吗？会不会太困难？这些问题都很真实，但精灵要告诉你，成为第一位相信主耶稣的人，不代表你要靠自己撑起一片天，而是依靠神，让神的爱充满你，让神来做事，让他借着你来动工。当你成为他的儿女，那位创造你、爱你的主会成为你的力量，就像破冰船一样，他会带你穿越那座阻碍你靠近神的冰山，因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把你与神的爱隔绝。今天耶稣正在呼唤你，孩子，回来吧，走得再远都有机会回头，只是不要迟延，就是现在回家吧。如果你的心此刻被触动了，那么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正在你里面动工，邀请你和我们一起祷告回应他的呼召，在最后的时候和我说阿们，代表诚心所愿。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听见这样的信息。我承认我的生命里有很多困难、怀疑跟不安，甚至我常觉得踌躇不定，但今天我知道没有任何事能够阻隔你对我的爱。我愿意承认自己的确是个罪人，因为过去我仍旧以自己的想法心意行事，不认识你，但如今我听到了，我也愿意回应，求你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带领我走一条新的道路，没有冰山阻挡我们能够到你那里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也跟我做了这样的祷告，那么精灵再进一步鼓励你，延续这一份感动化为行动，到你家附近的教会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踏上这一条崭新的道路。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小羊诗歌活祭专辑当中的《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伟大的爱，何其壮阔高深，
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